今天早晨应该讲大地震的信息。在弥迦书里面说到，在乌西亚的年间有一次大地震。那今天早晨我想，如果要讲大地震的话，恐怕我们的信息不够用哈，加州地震太多了。四月里面有过一次地震，现在又到六月又震一次，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并且地震这件事情实在是不能预防。我就想起上一次我曾经讲过地震这件事情，正好我们在往北边在三藩市那里旅行，所以在开车的路上根本不知道地震，恐怕全世界我们最后也知道地震。我今天不同，今天五点钟不到准时被摇醒，我想大家今天起床时间都一样哈，也没人没有被摇醒的。如果没有被摇醒是相当伟大的啊。感谢主，有一天天地要大震动，有大响声，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天地要废去。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讲到拉撒路的复活，有一天坟墓都要裂开，死人要从其中出来。我想我们还继续讲约翰福音吧，好不好？叫我们的注意力暂时离开地震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今天早晨叫我们仍然定睛仰望在你的身上，不管外面发生多少的事情，不管有些时候这些事情搅扰我们的心，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你在我们里面是稳固可靠的。主，你在我们里面是永远我们注意的对象。所以今天早晨，主，让我们定睛仰望在你自己的身上，叫我们看见你是那位荣耀的救主。主，又因着我们定睛仰望你，叫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被你自己所充满。主，以至于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来明白你自己圣经的时候，这些圣经成为我们属灵的供应，成为我们生命的造就。主，今天早晨再向着我们的心说话，向着每一颗心说话，叫圣经里的经文向着我们打开，叫我们生活行事能够从中其中得的力量，得的益处。主，今天早晨祝福你自己儿女的聚会，虽然我们外面经过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爱你，我们也愿意你常常与我们同在。主，今天早晨就这样向着你的儿女们显现，向我们众人说话，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约翰福音十一章讲到复活，讲到拉撒路的复活。这张圣经相当的长，而我已经说过，因为每一次都把重点放在拉撒路的复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背景就不大注意。那上一次我们看了十六节圣经，讲到那个背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主耶稣知道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因为拉撒路已经病的时候，他所有的反应，讲到他们周围门徒们的反应，讲到主耶稣的几个门徒，尤其多马一种消极的态度。那我们今天早上继续看，从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七节开始，我邀请弟兄姊妹们一起读到三十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吧。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听。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样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是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在这短短的十六节圣经里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已经注意到没有，有两句话是重复的，这两句话就是马大和玛利亚都说的。他们说什么呢？ 一个是21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同样的话到了32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说什么？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两句话是一模一样的，说不同的只是说的人不同，玛利亚说了一次，马大说了一次，对不对？所以我相信，我也很有理由这样相信，我相信弟兄姊妹也能够同意，这句话一定是马大和玛利亚在家里面这么4天以来一直重复说的话，同意吗？恐怕他们整个4天的功夫，因为我们知道拉撒路死了已经4天了，对不对？这里第16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至少死了4天，可能都不止4天了。我想在这几天中间，他们心中最大的懊悔或者最大的埋怨，懊悔是为着自己没有做一点事情，埋怨是因为主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他们口中有这样的话，主啊，你若在这里，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他们把信心放在主耶稣身上是不错的，但是他们对于主耶稣的信心有一个时间的限定，意思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之内，若是你能做什么事，对我们是有用处，对我们是有益处，对我们来讲能解决我们的难处，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主的能力就无效。所以他们里面有一种懊悔的态度，也许懊悔说，我们自己没有早一点去把耶稣请来。而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人生经历里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大的难处已经过了以后，我们会有种懊悔的感觉，这个懊悔就是说，我如果早一点，早一点相信耶稣，早一点信靠他，早一点把我的难处带到他的面前，也许我不会遭遇这样的患难。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一个懊悔跟抱怨也很接近，意思说，如果我是晚了，主，你难道不能早一点吗？为什么你不早一点回答我的祷告？所以这个心情是我们可以理解而认同，产生共鸣。我们懂得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心情，在他们的家中一定这4-5天里面是不断的说到他们心中的懊悔，也是说流露出来他们向着主的埋怨，不敢明文的埋怨他，不敢当面说，主啊，都是你不好，但心里面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主在这里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是什么呢？大家看25节，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在这里有两句话是非常伟大，而我们不能明白是什么呢？就是主在这里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的意思更加强烈，说什么？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到一句话，说到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这句话我们不容易明白。若是我们听见主说，我能复活，我能叫拉撒路复活，这是一种话，我有生命能够给拉撒路生命，这是一句话，但是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就是复活，我也就是生命，不一样。拥有生命，拥有复活的能力权柄，跟我就是不同。我就是的意思远比我拥有要大得多。所以今天早晨我求主在这两句话上面叫我们看见到底耶稣是谁。我们再有点祷告好不好？主，今天早晨求你借着启示的圣灵叫我们真看见你是复活，你是生命，并且在这一个看见中间叫我们心中所有的难处，所有的挂碍，甚至向你的抱怨都能有一个适当的解决之路，因为叫我们的信心再放在你自己的身上。主耶稣啊，今天早晨把约翰福音11章这些话我恭敬地交在你的面前，因为我相信若不是圣灵的开启，没有人能够真正看见主是如何的一位。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虽然有许多的讲论，我们所了解的也有限，但是你能够把你无限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叫每一个神的儿女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的力量。主，让我们就这样接受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拉撒路死了，门徒们都知道，主耶稣去的路上就已经知道，并且果然当他们到达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 一共只有六里路，而这个六里路在主耶稣来讲是非常熟悉一段路，他在约旦河外面在那里等候一个日子到来，等候一个时间到来，为着门徒们的信心，为着马大和玛利亚的信心，我们上次读到耶稣在所住之地仍然滞留两天。换句话说，在时间上的问题，当马大和玛利亚差人去告诉耶稣的时候，拉撒路还活着。可是这个两天的等待，当这些差遣去告诉耶稣问题的那些人回去的路上，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死了已经四天了。当然我们知道当中有走路这个时间上的限制，所以在人看来主耶稣好像太晚了，在人看来主没有掌握住一个好的机会让拉撒路不死。这是今天我们的课题，马大和玛利亚心中很强烈的这一感觉。在犹太人来讲，拉撒路死了，这已经是结局了，他们也没有盼望从耶稣那里得着复活这一个神迹，他们也没有盼望看见马大和玛利亚的信心有什么果效。因为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不是刚刚出来传道，有许多关于他的话已经在犹太人中间议论不休，并且我们看见耶稣来到这里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以后我们在32节以后33节里面34节看见犹太人实在注意耶稣的行为，他们甚至看见耶稣为着拉撒路过世，为着拉撒路已经死了在那里哀哭，他们在那里批评，在那里评论说，你看这个人爱他是何等的恳切。但是他们同时也说，他虽然能叫瞎子开眼睛，岂能叫这个人不死呢？有许多的疑问在他们中间，到底耶稣能不能叫拉撒路不死？换句话意思就是说，拉撒路已经死了，这个事情已经是个学术性的研究，不再有价值了，因为对拉撒路毫无帮助，对马大和玛利亚也毫无帮助。这些犹太人他们来到马大和玛利亚的中间，他们只能最好的表示就是同情和安慰。他们来到耶稣那里，不，他们来到马大和玛利亚那里为着拉撒路哀哭，这是我们知道人最好的表现。犹太人注重感情，他们非常的团结，也许马大和玛利亚、拉撒路在那个村子中间有很好的他们乡里的关系处得非常好，所以许多的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但他们不能给他们真实的帮助，没有什么帮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也要告诉我们说要进到这个哀伤者的家。为什么？因为这是人自然的表现，人情的感情流露是自然的。也许马大和玛利亚会从这些哀哭的人中间得到一点安慰。圣经就把这件事情放在这里叫我们看见。但是耶稣来了，虽然许多人认为他来得太迟，但是在神总没有太迟的事情。而你看当耶稣一来的时候，当他一脚踏入村庄的时候，还没有到房子里去，这个消息已经传来，马大听见他来了。也许他们带着一个期盼的心情一直等候耶稣来，等等没有来，等等没有来，过了两天耶拉撒路死了，必须把他埋在坟墓里，因为已经不然要发臭了。所以他们或许在一个期盼的心情里面等待耶稣来到，所以耶稣一来他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也常常是这样，刚才我所讲的这些情形就是说明在我们祷告中间还没有蒙主应许，还没有蒙主悦纳，还没有蒙主成全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心情，我们已经尽了人一切的办法，一切的本事，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越看越难，越看越痛苦，越看越不能解决，甚至整个的希望都幻灭了。拉撒路死了，说到我们里面天然人的努力，一切照着我们自己本事所能做的都已经失败。我在这边想起我们为了徐祥珍弟兄祷告，真是我们没有忍耐，而且我心里面常常觉得说，主啊，你怎么不听我们的祷告，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弟兄的事情还不能成就？ 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如果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生命的过程中间，许多的事情祷告甚至叫我们已经灰心。昨天我在电台上面传福音，就有一个听众打电话来，他说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好像主不垂听，为什么我们祷告这么久许多事情没有成功。当然他要求我给他一个答案，我哪里能给他什么答案，我只能说照着我们的学习，当我们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我们明白或者有什么原因，或者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学到的。我们不能说为什么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不明白。所以我告诉他们说，或许因为不是神的旨意，但是这里明明拉撒路不应该死。或许我告诉他们，因为我们自己的光景不对，或许主在这里要改造我们的性情。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或许是答案，总还有我们不能讲完的或许，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情。神有他的主权，他按照他的时候听我们的祷告，或者他按照时候照着他的意思成全我们的需要。马大和玛利亚的意思是希望拉撒路不死，但是主怎么说我们不要忘记，当他听见拉撒路睡了病了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一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忘记约翰福音十一章就告诉我们说，主明明的说这病不至于死，对不对？是要叫神得荣耀，并且也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主有他的想法，有他的目的。马大和玛利亚的意思是希望拉撒路不死，但是主说要叫神的儿子得荣耀，叫神的名得荣耀。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我们以自己为中心，和我们明白神以神的工作为中心不同。当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压力，有一个时间的期限，一定要什么时候完成，好像在公司里面交报告一样，到了日子你一定要完成，不成你就被炒鱿鱼了。但当我们明白神的荣耀之后，就是不照我们的想望，他仍然可以在一个完全不可能状况里面改变这个情形。所以当我们明白主为什么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明白他所以多留两天的原因。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为了要叫神得荣耀，叫神的儿子可以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主耶稣来了之后，整个的局面开始改变。马大匆匆忙忙地出去迎接他，马大怎么说这一句话，我们刚才已经特别提出来过，他头一句见到耶稣的话就是说，你太迟了，你太迟了。但弟兄姊妹们，耶稣会不会太迟？永远不迟。刚才我们已经说过，马大一进耶稣的时候，把心里面所有的埋怨都说出来。他还是一个爱主、跟随主、相当认识主的人，所以他接着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他说：“耶稣啊，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他没有一个把握明白的求主叫拉撒路复活，因为复活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他没有向主耶稣说你现在能够向他复活，但是他的信心在一个模糊的状态里面，知道神是全能的，知道耶稣是全能的，知道耶稣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所以他说，我知道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也必要成就，必赐给你。马大对于耶稣有一个特别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相信他能够在神的面前成就一切的事情。他很清楚一件事情，主耶稣从父那里有一个特别的权柄。所以马大的信心比一般犹太人的信心要大得多，但是这一个信心他不敢明明的宣告，所以他用一种转弯的话说明。但是耶稣很快的回答他，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停一停， 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我们要想想马大的感觉是什么。你兄弟必然复活，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明白以上所讲马大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当主对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的时候，马大怎么说？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通常的观念，就是告诉我们说生命是永存的，告诉我们说人死了之后还有复活。所以马大根据他对于旧约圣经也好，或者一些自然的思想也好，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人必要复活。圣经里的确教导我们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在末日都要复活，因为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这样的思想。旧约里面，约伯记里面就说，将来有一天在我肉身灭绝之后，在我皮肉之外，我必要亲眼看见神。所以人生活的代价、目的、意义，有一天明白他必要在神的面前交账，这是复活的意义。对每一个人来讲，复活的意义止于此而已。所以马大没有办法看见他的兄弟现在就要复活，所以耶稣才讲一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当耶稣说我就是复活的时候，当他说我就是生命的时候，这不是指将来永远的事情，因为耶稣不是仅仅有能力叫人复活，他自己就是复活。换句话说，耶稣所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是现在的情形。并且我们刚讲到我们人生的许多重担、压力、难处，到底我们能不能看见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不仅仅是要解决我们的难处，当他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是那个问题的症结。我举一个例子说，当如果我们在工作上面有经济的压力，在我们的生意上面我们周转不灵，我们是不是说主啊你是我周转的资金，还是说主你在我的事业里面？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换句话说，马大当时的信心只能叫他相信神能够改变一个局面，能够把拉撒路从死里的状况到某一天日子满足的时候要复活，这是将来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能解决，主却不是这样说，主说我就是复活。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事情讲得清楚。基督教最大的信仰中心是什么？耶稣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来没有想要证明，或者说让人因为相信，因为怎么说，因为证明耶稣的复活而能信主。在我们证明的过程中间，总要有一件事情他需要有信心，简单的说，或者他需要对圣经有信心，因为圣经里面记载，四本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怎样钉在十字架上面，怎样被埋葬，怎样从死里面复活。可是如果他对于圣经没有信心，他怎么能接受圣经里面所讲的事情，对不对？也许他说我能够看见基督徒的见证，但是他也需要相信基督徒的见证是因为耶稣住在里面，所以得到复活的见证和生命，对不对？总要有一个阶段他能相信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信心的问题。他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信这话吗？当主耶稣在叫拉撒路复活之前，先把一件事情放在马大的面前，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弟兄姊妹们，照我读的时候我觉得更难相信。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吗？当主在这里宣告着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明白将来的事情，所以可以信。但是主底下说的一句话，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可以相信。主再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弟兄姊妹们，这两句话是解释前面什么叫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我们可以明白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要复活，
因为我们了解肉身的生命和主给我们救恩的生命不同。
但是主底下一句话说什么？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我常常遇见传福音对象，当我们讲到复活的时候，我把这句话读给他们听，他们不敢不信，因为不信底下问题很多了。
什么叫？但是实际上，什么叫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呢？难道是说我们这些活着信主的人，真的永远肉身不见死吗？但是如果主只是讲了肉身的问题，马大可以回答。但是主明明说的不是指肉身的问题。有些人也许说，那么主说的话太糊涂了，他怎么可以同时在一句话里面把生命的意义和定义分成两种？意思说有肉身的生命也有将来的生命，如果你信我的话，我你现在肉身生命虽然要死，将来有一天复活，你如果活着信我，就你永远的生命不死，虽然肉身要死。主不是讲这个话，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什么叫生命，弟兄姊妹，怎么样定义生命啊？今天医生可以定义说，当一个人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这是生命，还有生命；他没有气的时候，就没有生命了。或者你要再严格一点定义，他有脑的活动的时候，他有生命；但他只有气息没有脑的活动的时候，他已经没有生命了，或者变成植物人的生命。但是主不是说这个事情，主说我就是生命，还不仅仅说他是生命的给予者，他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话实在有时候叫我们不容易懂，可是当我们明白主所指的那个点的时候，我们开始对于他的话有新的认识。主说我是生命，只有他能宣告我是生命。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今天所以有生命，不仅是因为神创造了我们，更因为神自己是生命。在这个宇宙中间，在整个的创造里面，只有一样是有生命的，就是神自己。只有一样是真正能够成为生命的，就是神自己，因为他永远不死。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永远的生命？有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和神连接发生了关系，在短暂被朽坏的过程中间，遇见了一个无限永远的东西，那一个是神自己。我们得救是仅仅常常是从罪的这方面入手，但是得的永生是我们所不明白的，甚至有时候像我们这样侍奉多主多年，信主多年，对于生命并不能完全认识，并不能完全认识。可是我们一天又一天经历神在我们里面是生命。保罗讲到经历神是他生命的时候，绝对不至于限于永远的生命，将来不死而已，而是在我们里面有一样东西是活的，有一样是有生命的东西。我们有没有低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软弱的时候？我的女儿19岁生日那一天晚上非常低沉，她说我简直不知道我在干什么。19岁，我先不晓得弟兄姊妹你19岁20岁生日的时候有没有多愁善感，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低沉的时候。她问了许多的问题，不能回答的我也不能回答，但是我却知道一件事情，他说了许多的话，最后一件事情他说，爸爸，我不能够否认在我里面有主的生命。所以虽然许多事情看见黑暗的不得了，好像我还能继续往前走，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一个力量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才是开始明白做基督徒的意义，那一个不是出于你的，出于神的，在你里面的那一个，真正才成为生命。这个生命是神自己，所以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复活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复活，不是两件事情。我是复活，因为我是生命，这个复活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复活，永远不能死，因为是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大在要求神做一件事情，要求耶稣做一件事情。他心里想，如果耶稣祷告，或者拉萨路可以起来，或者就是现在不起来，将来有一天要复活。但是主不是这样说，主说我就是生命， 若是你容让我做一件事情，拉撒路就要经历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马大求的是一个小的事情，主耶稣要给他的，给他看见这个大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求主做一件事情，却不是求主进来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常常说，主啊，我的脾气不好，求你改变我。主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和人的关系不好，主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当我们接受耶稣进来的时候，他的生命是改变我们，我们生命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仅仅说我今天人际关系不好，我需要求主帮助我，叫我怎么样为人处事。我本来有许多胜不过的罪，我需要求主进来，叫我能够胜过罪。弟兄姊妹们，主要把大的事情给我们，就叫我们看见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他就是。所以马大不能明白，主说你信这话吗？马大不能回答，他没有想到主的工作是这样，他没有想到我们信主的经历是完全不同，截然不同，所以他不会回答。但是马大很有智慧啊，他也不能够回答一句好像不看不相干的问题，所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样临到世界的。我常常发现今天我们回答的问题文不对题，但是是不是完全不是文，完全文不对题呢？也不一定。事实上马大的回答非常对，虽然他不敢面对面回答关于复活的问题。你看见没有，他有许多的知识不能凑拢在一起，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是基督，他知道他将来要临到世界的，但是这件事情跟复活、跟生命、跟拉撒路的死有什么关系？他不明白。弟兄姊妹们，但他的回答和拉撒路的复活完全有关系，因为主就是复活，主就是生命，主就是基督，主就是神的儿子，主就是那一位。奇怪，我们现在如果回想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更加稀奇。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主对她传福音说，我是活水，我是生命，她明白说我是基督，主说你若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水。他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但是那个生命的改变在马大和玛利亚身上，他有许多的知识却不能把它完全斗在一起。耶稣是一切，他就是，他的名字最好的说明应该是他就是，底下不能再说明了，因为每说明一样，那个说明都不够完全，每说明一样，那个说明就成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的限制。所以要用许多的话来说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好几次讲的，我就是，主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他以后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我就是世上的光，主说了很多我就是，我是真葡萄树。每一次说明的时候，他都盼望从这些说明中间叫我们明白，但是每一次说的结果叫我们只明白那一点事情就不对了。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基督，我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所以马大没有办法把他所认识的范围、所知道的事情放在一起，他没有办法支取这个信心。主耶稣的话并不是要对他挑战，但是马大在回答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里面很多的问题。你知道拉撒路的死对马大一定大有影响，主耶稣的话也叫他起很多的问题。他虽然好像回答了，主耶稣没有说他对也没有说他错，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做了一件事情是非常稀奇的，他就差人去叫他的妹子玛利亚来。我想马大有个感觉，今天主说的话太深是我不明白的，太深奥，他为什么去请玛利亚来呢？因为玛利亚经常坐在主的面前，或者他能够明白主的话什么意思。所以马大和主的对话到这里一段为止， 这个情形说了很多的基督徒，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知识里面，我们认识神，但是在经历里面却不能认同，却没有办法在经历里面证明说主就是复活，主就是生命，却不能在经历里面说我所认识的神对我真是这样。马大的认识都在头脑里面，他并不是一个不追求爱主的人，他知道的正确的，可是不在经历里面。很多基督徒今天在这样光景里面，主也对我们说话，我们有都有对的答案。这就是刚才我讲我女儿的情形，她知道一切的问题，她说爸爸我有一个大的问题，好像我这里面充满了各种的雄心大志，但是我又知道好像神不要这个东西，很知道的。但是如果我不要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活，我如果要的话，我怕神不祝福，是不是有问题啊？弟兄们，你有没有这问题？弟兄姊妹，是不是有这问题？如果我在公司里应当努力的，应当出人头地的，如果我这样努力，恐怕神又不喜悦，因为圣经上明明告诉我说，神不喜悦人的力大，马的力大，人的脚快，对不对？神不愿意靠我们自己的恩典，自己的力量，他要施恩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呢，好像我太没有出息了。我们都有这些知识，而我们这些知识中间不能有个平衡的表现，我们生活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好像觉得说这些知识跟我做基督徒，跟我在处世为人的时候完全没有关系。那么弟兄姊妹们，马大就是这样的情形。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人相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团体中间，这些问题基督徒的知识都有，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行为跟我们所信的道调和，这是马大的难处。主没有责备他，所以主一定要叫拉撒路复活，让马大明白他所得到的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现在就管用。马大就叫玛利亚来。照我想有两个可能，一个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他认为玛利亚或者懂得更多主所说话的奥秘。但是你知道这对姐妹中间有很多很奇妙的关系，这两个姊妹中间有各种说不出来的明争暗斗，所以有一个可能是当他听见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差人去叫玛利亚来，为了要试试看玛利亚有没有办法懂这些话。你说玛利亚懂不懂呢？我们看玛利亚的问题。头一个，为什么玛利亚不出来迎接耶稣？大家能回答吗？照我看，玛利亚是一个妹妹。照我看，恐怕我不敢说玛利亚不好，在那里使小性子，对主的埋怨用行动来说明他不敢用嘴说的话。他的埋怨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用行动作为无言的抗议。弟兄姊妹们，这也是许多基督徒今天的问题。我们对主的带领，对主的工作不满意的时候，对于主不答应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用行动来抗议。我口上不敢得罪神，但是我用行动来罢工，来用这个方法来给神将军。好吧，我今天不聚会了，我今天不读圣经了，好像这样做神就怕他。他说我就不去看你，我就不出去迎接耶稣，看你怎么办。所以马大的话在这里给玛利亚一个相当大的恩典，可以说他说夫子叫你了，其实我没有看见夫子叫他，主耶稣没有说你叫玛利亚来，没有啊。但是马大的这句话却正好是玛利亚需要的。刚才我说这个两个姊妹中间关系非常的复杂，但弟兄姊妹们，你不能够忽略一件事情，今天主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弟兄中姊妹中间虽然可能有难处，但是到了紧要的关头，到底还能够彼此扶持。也许在这件事情上，马大看得比玛利亚清楚，所以他说夫子叫你， 好像给玛利亚一个下台的机会。其实玛利亚心里是愿意去见主的，可是他不做的原因，我相信要表达他一个抗议的态度。所以当马大一说的时候，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弟兄姊妹们，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不同意也没有关系。你说玛利亚非常爱主，他本来不知道为什么在忙着别的事情，忽然听见耶稣叫他就去了，感谢主也很好。但是我这里的了解，就急忙去了，是因为他等候一个机会要回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们，好多的神的儿女就在这里等候，只要耶稣一句话，或者借着弟兄姊妹一句话，他能够有下台的台阶，他愿意回头。很多人心里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玛利亚一听见马大差人来对他说夫子叫你，他就急忙起身下去。不管怎么样，玛利亚的问题和难处，当他有行动的时候就是已经解决了。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那一个浪子，他在那里思想说，我得罪了父，我得罪了天。他说我家里，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宿，有许多的仆婢佣人，但是我现在是跟猪抢东西吃。他就回心转意回去找父亲，因此他就起身开始有了行动。弟兄姊妹们，很多神的儿女在徘徊在犹豫的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一句话能够让他有行动。所以玛利亚起身急急忙忙去见耶稣，当他一行动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不管他心里怎样的埋怨，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个转机，也是一个答案。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当然有可能玛利亚因为在家里，他和他的姐姐两个分开，一人做一半的事情，所以家里有很多来看望他们的人，安慰他的人。那些犹太人看见他急急忙忙起来，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从这句话里面我们了解，玛利亚对于拉撒路的感情，他们兄这个姐弟的感情是非常深刻。但是他结果去了耶稣那里，他又说一句话，跟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很多次，大家都知道他说什么。他伏伏在主的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玛利亚的话里面跟马大的感觉不完全一样。马大我们刚才说过，有一类的基督徒好像他的知识在头脑里面不能和我们的信心生活配合在一起。玛利亚说明怎么一种情形呢？玛利亚她的表现，你看，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他多了一件事情，他伏伏在主的脚前。这个和他一贯的表现跟主的关系是对的，虽然他可能信心有软弱的时候。那这也是我所讲的，不一定这样情形他是因为软弱啊，我也说过可能不是这样原因。但这里看见他平常和主的关系，他敬拜神。我相信在神的面前这是有价值的。其实我们虽然不明白神的作为，并且可能里面也很多的懊悔或者埋怨，但是却还在外面维持一个敬拜基本的要求。弟兄姊妹们，你说玛利亚是不是矛盾的？你说玛利亚是不是虚假的呢？我相信说他矛盾是可以，说他虚假却不见得。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在遇见难处压力重担的时候还能够维持我们向神的敬拜，这不是虚假，这是矛盾，并非虚假。因为我们的顺服，而不是因为勉强，所以这是有价值的。 弟兄姊妹，我希望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得到鼓励。我虽然离开主很远，对主没有信心，对主甚至已经不再有盼望，但是我仍然说我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家记得吗？约拿。约拿是神所要拣选的先知，神叫他往尼尼微去，他不愿意去，他就逃离神的旨意，往他是去，跟去尼尼微完全相反。因为约拿逃走不理会神的旨意，所以他到了船上面，他租了一条船，他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海浪大作，风浪大作，船摇晃不定，都要沉了。他们就之前指出来是这个人引起今天风浪的，那你不要说他们是迷信，他们就要把他丢在海里。他们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底下他讲了一句话，我敬畏耶和华。哎呀，你想想看约拿多妙，他一面逃跑离开神的旨意，等到紧要关头人要把他丢在海里的时候，他说你们把我丢在海里吧，因为这样可以使风浪平静，你们可以得到解救。他们问你是谁，他们不愿意叫他们的血沾染在这个人的死亡上面。他说我是一个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你看真妙吧。但弟兄姊妹们，就是像约拿这样逃跑的先知，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必须还承认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我说我们是矛盾的，因为当主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能逃脱这个生命所带给我们跟神的关系，而这个神的关系要求我们侍奉神，敬拜神，以他为我们的神。我们里面因为自己的私欲，因着我们的需要，因着我们的压力，因着我们的难处，我们做不到，我们真是苦。但是紧要关头，我们还是伏在耶稣的脚前拜他，我们仍然伏在他的面前，仍然宣告说我们爱他，仍然宣告说我们要侍奉你，仍然宣告说我属于你。弟兄姊妹们，这不是虚假，这是矛盾。神允许矛盾，神不喜欢虚假。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上仇敌的当，不要说你看我像这样人，做礼拜都是假的。不，你能够在矛盾中间你还来敬拜神，你不要说我不是一个真心相信的人。因为像玛利亚这样的，就是属灵的生命非常好的，到一个重要关头的时候，他还有这个矛盾。他对主的话里面他没有信心，但是他还伏在主的面前敬拜。弟兄姊妹们，我相信马大和玛利亚讲出许多基督徒的表现，对于今天我们来讲就是这样。我们常常头脑里面的问题，常常我们在生活的信仰的矛盾里面，但是我们之中还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信不信耶稣是复活，信不信耶稣能叫拉撒路不死，相信。敢不敢说主你现在做，不敢，不敢。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看见耶稣真正有这个权柄和能力，并且他说我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家庭马大、玛利亚和约瑟和拉撒路，他们整个的家庭在这里头给我们看见情形。拉撒路不要说了，已经死都死了。马大和玛利亚活在这样一个痛苦矛盾的光景中间，但是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耶稣要看见我们所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说外面的问题，我们心里的问题，我们属灵的问题。大家知道答案在哪里。主耶稣没有多说什么话，他到拉撒路的墓前，他向神祷告，他的祷告真是有意思。他说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是我说这个话不是为了我，是为了这些听见话你话的人，为周围站着众人。 然后他吩咐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我们下个礼拜再讲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主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是复活，他是生命。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就是，他是一切的一切。弟兄姊妹们，这些知识够不够我们用？应该够，但事实上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知识不能调和。我们有没有软弱？我们有没有问题？在许多的时候，多半的时候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是敬拜神，还是依靠神，还是相信神。在我们不完全的信心里面，神没有计较，因为主知道我们信心永远不够完全，所以他亲自用他的行动来证明他的可靠，并且因为这样，他说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叫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难处？有许多的难处，难处比天还大。拉撒路死了是拉撒路的难处，不是我的难处，对不对？我的难处比拉撒路死了还要大。拉撒路死了是马大和玛利亚的难处，并不是我的难处，可是我的难处不比拉撒路死的小。可能你的难处是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可能你的难处是你的事业，可能你的难处你说也说不完，但是主怎么样？有一天他要在我们的中间显明他的能力，到那一天，当他宣告拉撒路出来的时候，坟墓都要裂开，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拦阻拉撒路，也没有一个力量叫我们的难处拦阻主的作为。这就是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意义。对于拉撒路来讲是复活，对于我们的难处来讲，主带领我们如同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在我们已经完全不能做的时候，已经做了失败而且不能够有任何拯救的时候，主要做一件事情，证明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万有在他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耶稣有多少认识？我们能真正的认同吗？真正能够说我信你是基督，我信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有时候难处太大，叫我们的心下沉，叫我们没有办法经历你的大能。主，我特别纪念有一些弟兄姊妹们现在正在各样的难处中间，照人看也是没有办法，并且人的安慰也是何等的无效，何等的软弱。但是我相信你是复活，你是生命。主啊，你能叫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从软弱中间出来，你也能叫我们每一个人从各样的难处里面出来，因为你宣告你是复活，你是生命。主啊，有什么比死亡更大的难处呢？你都胜过了。主啊，我们一切的问题都能交在你的手中。主，常常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祷告，因此我们觉得你没有按照我们的时候垂听。主，但是在你永远没有太迟的事。主，因此我把弟兄姊妹们，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都交代在你的手中。我们的软弱你都知道，但是因着你的怜悯，你要叫我们经历你的大能。主啊，让这些话语天天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虽然我们不大明白，但是我们却要因着你的大能来经历它。主，感谢你，你是复活，你是生命。凡信你的人虽然死了，仍要复活，凡活着信你的人必永远不死。主啊，我们相信这个话，求你让我们更多的经历。赞美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